好，我们感谢那个诗班的精彩的献唱，大家也看到了，是我们的一些姊妹组成的这个唱诗班，倒不是说因为今天是妇女节，所以全是姊妹啊，平常什么事都是姊妹，没有弟兄，暂时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其实我们是每个月都会有，在这里做一点预告，就是基本上就是每个月的月中或者是第一周或者第二周哈，就是这一个周五就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福音会，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信仰，来分享一些我们有共识的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一次就是恰好是选到了3月8号，还真没有什么特意的设计，选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是这个叫妇女节是吧，选完之后才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日子，不过呢，这个开场的一个例子，我会发现好像跟这个节日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有一点关系。我记得以前3月8号就是叫38妇女节嘛，是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有人会把这一天说叫女王节，甚至于到女神节，是不是？我说这个节日怎么这么厉害呢？现在啊，什么叫女王？我不是太明白。咱们中国也没有什么女王啊。但之前就是过年前哈，年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略微领略了一下什么叫女王，而且是一位东北女王的范儿是什么啊？怎么讲呢？这个朋友他从北京，他坐车火车来长春。是在火车上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咱们东北大妈啊，她呢就坐在座位上，然后呢，你想那是冬天啊，车厢挺封闭的，她就把鞋脱了，鞋不仅脱了，然后她的这个行李箱她也不往上面放，她就放在这个座位旁边，还不是放在她的座位旁边，是放在人家前面那个人的座位旁边。然后呢还把脚还绊在那个行李箱上，伸到人家的面前，就是这个身旁，前面是个小姑娘哈，就不太能接受了，就跟她去讲说能不能把脚放下去啊，怎么样。大妈说，我这腿刚动过手术，我就得这么站着啊。她说，那你这样不好吧，那你至少把鞋穿上呢。他说，那我就这样舒服，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有能耐你上中央电视台告去。然后这个就有点争吵起来了哈，争吵吵到一个地步，大妈说，刚才说嘛，你能耐上中央电视台你说去，你要不去就把嘴闭上，要不用胶带我给你贴上。刚开始听他这么形容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后来我这个朋友正把这个录音给我发过来，他也挺好气儿，在旁边偷偷的录了一下。哎，真是这个场景的对话就是这样的。我说这个太神奇了哈，这个简直可以上节目了，是不是？拍一个走进科学特别节目，富宁气体、恶臭气体扩散1000公里，源头何在？是吧？说正直少女险被胶带贴嘴上，如何逃生啊？对吧？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呀，对吧？这是什么势力让这个彪悍的大妈如此的有恃无恐啊，是不是？所以他所做的这个行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不能哈。但是他给你理由了，人家是不是跟你讲啊，我年纪大了，第二我腿刚做过手术，他给出这样的理由，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他有一定的理由，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可是别人满车厢的人，我认为他们都认为他这个大妈做的是不对的，所以争吵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想过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吵架这件事儿？两个人会吵架，经常吵架，对吗？夫妻会有吵架，同学之间有可能有争吵，甚至是路人，就在这个旅客旅途当中，因为这件事情还会有争吵。为什么要争吵呢？就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有些东西是对的，但是咱俩对于究竟什么是对的 没有共识，是不是？你想一下，这个比较抽象说就是这意思，对吧？或者说虽然咱们俩有共识，但是如果承认了这个共识会损害我的利益，因此呢我们就来争吵啊。我们现在先不说到底谁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先思想一个在这件事的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心里都会认为是有一套规则和标准它是对的，是吧？每个人都相信是有对这个东西存在的，所以他们才会争吵啊。所以我们说就像这个世界是由叫做自然定律控制的，树上那个苹果熟透了，地心引力吸引它就掉下来，这叫做万有引力，对吧？一种自然定律，这是关于自然的。而关于人性的呢，就是关于人的道德有没有某一种法则也来掌控它呢？你可以想这件事情啊，有没有一个人性法的普遍规则来掌管人对于道德的看法，就像万有引力掌管苹果这样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苹果是没有办法违背万有引力的，对吧？它就是往下掉，可是人却会自己来决定他是不是要遵守那个道德原则，对吧？所以你像刚才这位大妈，他就已经决定了不打算遵守正常的一个公共秩序，他就把火车的车厢当成了他家的炕，是吧？啊，随便片腿就能上来，是吧？这样子，这种人心里都有一些道德规律，这个在过去哈、就叫做自然法啊，自然法。自然法的意思就是人自然而然就应该知道，不需要有人教你啊。当然，这世界上难免有一些怪人，就是他不承认任何的这种法则哈。我们先不说这种人，是对于整体的人类而言，什么叫对的，什么叫错的，大家都是清楚明白的。即便他是在违反，他也知道自己是在违反，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国家，他们之间对于什么叫对、什么叫错，或者叫什么叫道德，可能不是那么完全的相同，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本身没有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大致还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你能不能想象有这样一种国家，在这个国家，勇敢的上阵打仗是被人耻笑的，临阵逃跑是受人尊重的。当然你非得说有，那叫做礼崩乐坏了，是吧？正常的这个民族，正常的国家不会有这样的人，对不对？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他的道德观就是谁对我好我就要骗谁，谁爱我我就要害谁，而且大家都很称赞这种行为，哎，你看他害得真好，骗得真妙，那我们就最佩服这样的人。你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样一种道德中吗？真的挺吓人的，对不对？如果你能说真有这种国家，那你也就可以想象，在某一个国家，这国家规定二加二等于五，你就要在这儿生活，是吧？所以道德是存在的。比方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认为人不能专门自私，他要无私，他要对别人好。只不过大家对于这个别人是谁，这个定义不太一样，对吧？有的人就认为说，那我只对我的家人好，我要活得为这个家庭负责任，是吧？这叫无私了。有人说，不是光顾我家，你还得顾我的同胞，是不是？是不是？啊，他会认为这叫才叫无私啊。有人认为，光你的同胞还不行，四海之内皆兄弟，全世界的人我都应该对他无私，对他好，这又是另一种。但是无论如何，大家总是认为人不应该自私，这是一致的。所有的人类在道德当中都承认人不能把他自己摆在第一位，我说正常人的道德里面，对吧？这个是一个共识啊，这是一个共识。就甚至于说哈，有一些你看起来差异很大， 比如咱们中国哈，娶一个媳妇儿，你知道阿拉伯国家可以娶四个媳妇儿，对吧？你觉得这个差异很大，但是任何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说我喜欢谁我就能够强行的占有谁，对吧？这一定是不可以的。这就叫做人肯定有一种共识，一种道德的底线在啊。所以你说会不会有人无视一切的道德，我们不说那个恶魔，说的是一种活得像一种所谓玩世不恭那个状态的人，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有点像什么事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对吧？这种人。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也是我们这个 C.S. 路易斯在他的书里所说的哈，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玩世不恭的人。那些口口声声跟你说，哎呀，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是非标准，不要说的那么绝对，你会发现他是口是心非的。这样的人，他一般会倾向于他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就是凡是这个范儿的人，对吧？他是很任意的，他很任性的，对吧？他玩世不恭，所以他想怎么对你他就会怎么对你。但如果你用他对待你的这个方式来对待他，他就不干了。你一定发现能够发现这种人，是不是？他想随意对你，但你要想随意对他，他不干。这就说明他的标准是双标，是不是？他是不统一的。所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人。因为人活着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应该明白你想怎么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应该怎么对别人。如果你总是那样对别人，人家会很自然的认为你也喜欢那样被对待，对吧？比如你如果讲话是很直接的，从来不委婉，那么别人也会认为你比较喜欢人家直爽的跟你讲话，是不是？可是这个人最奇葩就在于他跟别人讲，就是我一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是吧？我这个说话他就是直啊，你别不爱听。可是如果别人跟他很直爽说话，他很受伤，这个人就分裂了，这是不应该的，对吗？你以直待人，你也应该接受别人以直待你。如果这个人张嘴就是要骂人的，喜欢骂人，但是他痛恨所有人骂他，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可理喻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说不存在这种真正的玩世不恭的人，也就是说真正的是非和这个是非的标准它是存在的，它是客观的，它和你喜不喜欢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现在要先强调的第一个点，这个点如果你不同意，我们是没办法往下进行的，你知道吗？啊，我们想说的就是存在着一种标准，这个标准是客观的，跟你喜不喜欢是没有关系的，能够往下去进行。啊，接着刚才所说的玩世不恭或者叫无所谓啊，有一个人叫杨坤吧，唱的歌叫无所谓，是吧？哪有那么多无所谓的事呢？如果你说无所谓，你就会发现，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大原则上你肯定承认比如说不应该打孩子吧，不应该非常凶狠的去打孩子，比如就这一点你自己是这么说的，但是有一次你打了，别人问你那你为啥打了，你会说哎呀，其实吧我当时就是太累了，然后那个太生气了，怎么怎么样，对吧？如果一个人真正觉得什么事情无所谓，你干嘛要解释？你干嘛要找借口？想过这个问题吗？你在找借口这件事本身就认为，就说明你认为是有所谓的，你认为这个事儿还是说圆了比较好，你认为我把我的事情说的有正当性，我还是想极力的证明我做的对，这件事很重要，所以你才找借口，对吧？你有一笔钱，你挣的不太光明正大，来路不正。这么说的时候，你都快忘了。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才突然想起来，哎呦，好像是有这么一笔钱，是吧？但是你说这个，我当时就是手头太紧了，我也不想，但是真是太穷了，当时手头太紧了，我就把这钱密想了。如果你觉得是非道德不存在，无所谓，你为啥要解释一下呢？你手头很拮据，你很穷。你为什么不理直气壮的我拿就拿了，你能把我咋地？一般没人这样讲话，对吧？ 你总是想要找一个理由，或者你说，哎呀，烦死了，最近我必须去办这个事儿。你看那个谁又来催我，让我办这个事儿，又来催我办这个事儿。那别人说，那你不办就完了。你说，可是我当时郑重的答应他了，都签合同了。啊，你答应人了，签合同了，一直没办。然后呢，你现在就说，哎呀，我早知道我这么忙，我就不答应他就好了，等等等等。你来找这个借口，但是你找再多借口，你还是知道承诺而不兑现是很糟糕的事情，对吧？所以你才找借口嘛。因此我们就是说，每一个人这里的这个矛盾就在于，没有人会真正的遵守这种自然法，就是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些东西，刻在你心里的这个东西，没有人真正的去遵守了。一旦有人给你指出你没遵守，他立刻要找一个借口啊。现在问题我们还不是说你的借口找的对不对，恰不恰当，还是在说你找借口这件事就证明你心里有一个杆秤，你心里有一个自然法则，对吧？你如果不相信有正当行为，你为什么要为你的行为不正当找借口？那个大妈为什么她多少还是要说一下我的腿刚动过手术，对不对？你完全可以说我就是要站在这儿，你能把我咋地，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他还说了我动手术，意思是说我多少有点合理性，是不是啊？无论他是不是真的动手术了，我倾向于有可能说谎，是吧？无论他是不是真的动手术，但他还要来解释一下这件事，就说明我们相信有正当行为存在，我们心里的这个法则或者那个律会让我的良心不安，我们没办法面对我违反了他的这个事实，所以我要各种的找借口啊。我们找借口都是在给自己那个不好的行为辩护的，我们会把我们的坏的这些做法和性情和言语归因于说我太累了，我那个时候太紧张了，我甚至于太饿了，是吧？但是我把好行为都归于自己，我做那些是情不得已的，但我做好事这才是我那善良的本性激发我去做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对吧？也就是大妈大概是认为，这位东北女王是吧，大概是认为我想舒服这是对的，因为人人都想舒服，她这句话还没有错，对吧？然后呢，我这么大年纪，我这么累，我的腿就应该这么淡的，至于我让别人不舒服了，这不在我考虑范围内。她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我情有可原，我病了，我老了，是不是？所以我就可以让你不舒服，只要我舒服就行啊。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讲两条，人人都知道应该做正确的事儿，并且人人都知道你通常不会按照这个正确的方式去做，所以人人都知道自然法，人人都在违背自然法，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考量啊。我们往下要说的一切，这本书往后展开的一切要基于这个事实啊，基于这个事实。这里边就会有几点可能的疑问，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个讨论和提问的时间，那我现在先说几个可能的问题，或许这就是你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说你说的这么玄玄乎乎的啊，道德律什么自然法，其实不就是人的本能吗？我们老祖宗不是说了吗，人之初性本善吗，对吧？人就有那种善良的本性啊，或者说人就是有这种本能啊，本能是道德律吗？其实不是我们说的。比如我们说人有这个，古人说食色性也，对吧？吃东西，男婚女嫁，这是人的本能本性驱使的，甚至于母爱，这叫本能，他这个妈妈有了孩子，他就是爱他的孩子，对吧？这是本能。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饿得要命的时候想吃饭，这叫做被你的本能驱使，是不是？可是被道德律驱使和激动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比方说假如有一个人现在身处危险，正在那儿呼救，算你呼救，救命啊，快帮帮我，对吧？几个人正在打他或者伤害他， 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其实会产生两种渴望，一种是你想帮他，第二种你是害怕你受伤害，你想逃开，你想保护你自己，对不对？第二种才是本能，因为动物遇到危险它是要跑开的，是吧？那是本能，你不让自己身处在危险当中，但是你还是不能回避。为什么你觉得如果在另外某种情况下你是愿意去帮助他的？另外那种让你想要帮助他的那个驱动力从何而来？这是我们说的那个道德法则在驱动你。经常你就是在这个里边进行这种纠结纠缠的啊，所以你就是在面临这种时候的情况下呢，这两种冲动当中你在那做判断，我是要服从这个逃跑的冲动呢，还是服从这种去帮助他的冲动？那么你该根据什么做判断？这就是问题。这里有一个钢琴，钢琴弹哪一个键是正确的，这取决于你那个琴谱是怎么写的，对吧？这个谱子是这么写的，你要照着谱子去弹你就靠谱，你不照着谱子弹你不靠谱，是吧？但并不是说这个琴键摆错位置，对吗？它放在那是对的，但是你如果不按照某个判断它该怎么弹的那个标准去弹，它就没有了意义。所以同样的问题，你在做这种类似的选择的时候，你根据什么做选择呢？你不可能在研究琴键的这个过程中明白琴谱在哪，你不可能从它里边找到它的意义，意义只能在于钢琴之外。人的道德律也是一样的，一方面你想跑，一方面你想救他，你根据什么做判断？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可以自己就那么想出来的，它是有一个更外在的东西来驱使你啊。所以道德律的意思就是它常常会提醒你，你应该去保护弱者啊，但是你心里那个本能的东西却好像在驱使你像动物一样去伤害弱者，去跟从强者，对不对？所以说这里边的这种纠结和征战，这是我们说的本能，并不是道德律，不是自然法，这个意思啊。啊，顺便一说，如果我们怎么形容最危险的一种情况，我记得几年前有个小品里边有人说一句话，说冲动是魔鬼，你们听过对吧？怎么讲冲动是魔鬼呢？就是说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最危险的事，就是他做任何事情的选择依据就是他的冲动是什么，他从他的那个本能中任意选择一种冲动，将自己顺服在这种冲动之下，以冲动为自己的向导啊，这样的人就叫魔鬼。我现在想要战胜谁，被这种驱动驱使，我会无视一切的规则直到杀掉他。被食物的欲望、权力的欲望、性的欲望驱使，他敢于犯一切的罪，这样的就是叫做魔鬼，没有道德在他身上发挥作用啊。所以本能或者叫冲动和我们说的自然法或者道德律不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有人会这样的说，说道德只不过是人为的约定，本来就不是绝对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大家都约定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就遵守了这个约定，这不就是大家教育或者社会给我们灌输的一种社会规范吗？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你说社会灌输给你的规范，你说的社会无非就是你家庭和你的学校老师和你的一些邻居亲朋好友，你能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些人，对吧？你认为只要是这些人灌输给你的，或者一个东西你只要是从父母老师那儿学的，从人那儿学来的，那就一定是人的发明而不是绝对的。人有很多人是这个想法，是不是？但是我想问你，你学过乘法口诀表吗？九九乘法表， 一个独自在一个荒岛上长大的人猿泰山那个狼孩，这孩子他不知道九九乘法表，是不是？一定是有别人教他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学会九九乘法表的，一定是你的老师或者你的父母教你的，对吧？教会你的，你是从人学的。但是你能说九九乘法表是人的一种约定和发明吗？你想，是人传授给你的，但那是人发明的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口诀表吗？比方说，你就要坚信3825，3月8号是吧？3825。如果你看到两个人在吵架，这个人说3825，旁边那个说不对，3824，那个说不对，我在道德是人的约定，科学也是人的约定，我们国家。我们自己就很自信，我们就坚信3825。你说不对，38就是24，然后你俩就吵起来，打起来。我要是这个审判官，那个说3825的重打50大，但是你这个说3824的重打100大，因为他都3825了，你还跟他纠缠，该骂的是你，对吧？你在这磨叽啥呢？对不对？他都已经打算跟你明说，不打算遵守任何的绝对性法，你还纠缠什么？对不对？啊，你不能总跟那3825的人在那儿死打，是吧？所以我们当然学习的很多东西，绝大多数东西都是从父母、老师、朋友、书本那儿学来的。但是你不能因此说你学的这就都是人为约定。当然有人为约定，比如说汽车到底应该靠左开还是靠右开。这就是可以约定的，对不对？你应该知道说英国是靠左开的，是吧？中国这些都靠右开的啊。但是有些东西呢不是你规定的，比如3824，你不能约定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别的数。所以人性法、道德律属于哪一种？是人的约定，还是说它就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你要思考的啊。所以我们要想说的就是，存在着一种叫做标准的标准，一件事称为标准，你这个标准自有它的标准，它才能被称为标准啊。我们可以有两点理由来证明人性法、自然律和数学是同一类的绝对。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已经提到的，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道德观念有差异，但这种差异远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巨大。啊，在这些观点当中贯穿着同样的法则，那些是道德。至于一些约定和规范，比如交通规则、穿什么样的衣服这种约定，这倒是差异很大，也没有绝对性的，对吧？可是那个普遍的道德是有的。第二种就是你相信每一个民族他们的道德无所谓高低善恶好坏之分吗？世界上的民族很多，国家很多，你相信每一个国家的道德都有它合理之处，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这种道德坏那种道德好吗？比方说在南太平洋那个地方呢，每天没事就打仗，打完仗之后对待战俘就是给煮了吃了，吃人的，对吧？你可以说这个道德是不好的吗？杀人和吃人，还是说那是人家的国情，人家想吃人是人家自己的约定和自由。其实我们心里应该明白，任何情况下吃掉你的同类是不行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去杀人是不对的，对吧？换言之，这就是我们称那样的民族是野蛮民族的原因。我们多少认为我们比他进步一些。如果你认为不存在这种差异，世界上就不存在道德可以进步，是吧？文明可以改善，大家可以去提升自己，就不存在这种空间了。你照你的本相活就可以，想杀你就杀，想吃你就吃，外人不能对他说三道四，那是你的道德。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有一些绝对性的事情那就是不可以，对吧？谁弄也不可以， 印度在古时这一二百年前，丈夫只要死了，这个寡妇她就应该放火把自己烧了殉葬，给她丈夫陪葬。人家说这就是我们印度自古以来的风俗。你接受这种风俗吗？三八妇女节，那是风俗而已吗？那是一种恶，对吧？恶和风俗千万别混到一起讲，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标准是有标准的。假设你在那看别人画画，他在那画一个圆圈，你说你画的这个不够圆。当你说他画的不够圆的时候，你再拿你头脑中一个绝对的圆再跟他这个比较，是不是？你是总是跟他比了一下，你才说这个东西不够圆，对吧？所以东北那位大妈，她骂你，你不尊重老人。这个姑娘说你倚老卖老，是吧？互相这样骂，那只能说明你俩都知道存在着一套老人行为守则，也有一套年轻人行为守则。只不过你们都认为你遵守你的就行，你别管我，是吧？或者你俩对于这两个守则的具体细节内容的细则都不一样啊，所以这还是说明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你觉得你的道德标准更正确，大妈的那个不正确，或者说二战的时候盟国的那个正确，你说纳粹的那个不正确，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一定是在拿一个真道德在跟盟军的道德跟希特勒的道德在做对比，是吧？你对比之后才说他那个做法不对，你因为人家是犹太人就要把人杀了，就要把人扔到毒气室弄死，对吧？你因为这个孩子天生生出来有点残疾，你就认为这个人种不高贵就要给他杀了，我们认为这是恶，这不叫风俗，无论你是什么理论推导出来的，对不对？所以真道德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想说的就是，人对于什么是正当行为看法可能有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恰恰说明存在着绝对的自然律、自然法啊，如同自然律一样的清楚而客观。人会为这些事争吵，就证明大家都相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只不过呢你俩对于到底哪个才是绝对的可能有分歧，但人人都相信有绝对的东西，这就说明绝对这件事儿存在，是吧？这件事存在。所以还会有人说啊，道德就是在进步了，在差异。比如路易斯在他的书里边讲，在300年前英国人对于女巫是要处以死刑的，他说这是你的正当的道德行为吗？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今天不再处死女巫，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巫师或者女巫的存在。在中世纪的那个时候，之所以要杀女巫，是因为他们认为女巫呢会恶意的伤害邻人的邻居的性命，会把社区里边的人逼疯，甚至会带来恶劣的天气导致庄稼不收成，会带来特别可怕的结果，是基于这种事情才要杀女巫。而今天呢，大家不是认为害别人性命，或者把别人逼疯，或者把别人弄坏，或者把这个环境污染这个事儿不对，而是他们认为巫师你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儿，所以没有必要杀女巫，是吧？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是说一个人相信他的房子里边并没有老鼠，所以他就没有放那个捕鼠夹。你不能说他对老鼠仁慈，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概念，他根本不相信这东西存在，其实是啊。好，所以我们再来说哈，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个律是真实的存在，可是人类很分裂，每个人都认为有公道、有正当、有道德、有自然法，什么是正确的，在他脑中经常萦绕，但是人实际上没有采取这种行为啊，就是没有采取正当行为，你总在做一个你都知道不对的事情，你总在这样做，就像那。这个都知道，说弗洛伊德他把人就分成了三种的这种，他说人心里面都住着好像三个我一样，一个是说那个隐秘的我，想干那些本能驱动的事情，一个是应该的我，做那些正确的事情， 一个是你实际的你，有时候偏向这边，有时候偏向那边。这个说法某种意义上有点道理在，对吧？所以人性好像就有时候就变成人都是严于待人而宽于律己的，人都对自己特别的宽容良善，但对别人都特别苛刻，这就叫人性，这就叫人性。就是说我让你不舒服你就应该忍着，你让我不舒服我就要削你，这人性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正当行为你绝不能解释为是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就是正当，不是这么简单。你说人都是趋利避害利己的，你做事的动机就让自己舒服让别人不舒服，还不这么简单。比方说你坐火车，还是坐火车，你上火车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先坐在了你前面的那个位置上，体型很大，人家买的票就坐那儿了，对吧？所以你出出进进不太方便，但你不至于认为人家做了一个不正当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如果是另一个人，他趁你那个出去上个厕所，他把你的位置占了，坐在那儿，你回来还不给你让座，你就认为这个行为不正当，是吧？或者再换一个角度说，有一个人他不小心一伸脚，你夸摔上了，绊倒了，摔得很疼，你应该通常不会对他生气，除非摔得真的特别疼，是吧？但是另一个人，他处心积虑的在那使绊，想要绊你，虽然他没有得逞，没有把你真的绊倒，你也觉得非常生气，对吗？所以并不是说实际上你受了伤害，你才会觉得那个事对还是不对。真把你摔疼的是第一个人，但是通常你不怪他。第二个人并没有摔疼你，但是你非常的讨厌他，因为他想要办你，对吧？这就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个，你不能简单的说有了利益了，有了伤害就是判断对错，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古代的时候尤其这样的，两军打仗的时候，现在正在激烈的打仗，可能每一个军队在激烈的时候都很希望，如果对方里边有一叛徒，给我把城门打开，我进去就好，是吧？事实上也总发生这种事儿，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比较明智的统帅，你认为他会对这个叛徒就奖赏吗？敢于就出卖自己的同胞，把自己的领袖国王脑袋砍掉来献给你的人，他将来也大概率也会这样对你。也就是说，即便这个叛徒所做的行为对你有利，你仍然会痛斥这种叛徒，对吧？所以清朝当时得天下，大家都知道有哪些人起了大立了大功，吴三桂、洪承畴，什么什么那个三藩，是吧？但是这些人后来在清朝的史书里面写的叫做《二臣传》，是不是？《二臣传》意思就是这是叛贼传，对吧？永远给你高官厚禄可以，但是永远让人知道你这个行为是错的，这叫道德的意义，不是根据你得利没有。如果得利就是对，你就无法解释这类现象，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说对别人对自己正当的行为就是对我有利的行为啊，不能这样说。比如说我踏踏实实的赚钱，我只赚了30块，我也很开心。可是我用一些投机倒把的方式，我赚了3000块，我很亏心。我说的是你的道德还在的时候，除非你泯灭了良心，你觉得管他那么些，日度月好，这个人就叫做没有道德，这就325了，不用往下谈了，是吧？这样的意思。你很想这个女孩子做你的女朋友，但是人家不同意，你就以礼自持，你不去骚扰人家，这叫做正当行为，是吧？正当行为。你想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是你选择留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坚守你的责任啊，你守你的诺言，履行合同会让你受很大的损失，
但你还是要在坚持诺言，这就叫做正当行为，是吧？它是对的，即便对你没有利益。还有一种神奇的说法，就是现在有一些科学家他说，有一些人做的一些事儿看起来是利益他，但最终还是利己。他的意思是，你之所以帮助那个人，是希望让整个人类比较好，让这个群体比较好，或者说将来你也希望有人能帮你，所以你用高级的方式转了一大圈，你做的利他的行为还是利己，有这种说法。如果对于这种人，你可以这样问，你说那我为什么不应该自私自利呢？为什么要对别人好？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对社会有益啊。你说那对社会有益，对我无益，我为什么要管他对社会是不是有益呢？那他就会告诉你，那人不应该自私啊。你看，就回到原点了，因为你正在讨论我就是要自私怎么办，是吧？也就是他都相信有一种前提还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凡是说啊，你对社会有益，怎么叫对社会有益呢？就是不自私。什么是不自私呢？就是对社会有益。怎么是对社会有益呢？就是不自私。你其实就是一直在原地说话，是吧？啊，你等于在说正当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是不是？并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能再多更多阐述了哈。就是说，我们说人不该自私自利，应该公正。你要注意，这不是基于事实说，因为人并不自私自利，所以就不自私，不是。其实事实大多数人自私自利，对吧？也不是因为说人不喜欢自私自利，或者说人喜欢无私，也不是。事实上人不喜欢无私，可是你仍然坚持人应该无私，不该自私，应该公正，这就是因为人应该如此。这个应该的意思就是有一种超越于你的高级的标准和事实在啊。所以人性法和道德律呢，不仅仅是在对你实际行为的描述，而是对你应该做的行为的描述。它也不是一种幻想，你没法摆脱它啊。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律，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超越性的规律，这个超越于勤谏的那个勤谱，怎么去发现它呢？这就是路易斯这本书的第一章，叫做宇宙意义的线索。你想知道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意义，这个人性法这个律就是其中一条线索。说到这儿，我们先说对于宇宙的观点大致是两种，一种就叫唯物主义，这个大家很熟的，意思就是说宇宙是偶然存在，然后就一直存在了，宇宙人都是碰巧出现的，大致进化论就是这么描述的，对吧？如果真是这样，就不需要谈论什么叫意义，因为是随机的偶然的，偶然东西不没有意义，对吧？第二种就叫做宗教的观点。宗教的观点的意思是说，在宇宙之外，宇宙的背后有一个什么东西，它不像是这个宇宙内的任何东西，它就更像是一种思想，一种力量，有意识，有目的，有善恶之分，它创造了宇宙。这个目的呢，我们不是全都知道，但无论如何，它是要在这个宇宙当中让一些事物和它比较相似，能够代表它对于这个宇宙的意志。这就是宗教的观点啊，这是宗教的观点。我们怎么讲呢？不是说哪一种历史更悠久，你不要以为唯物主义是刚出现的，其实自古就有。自古以来人就是这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宇宙没意义，一种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就是说有一个有意义的创造者创造的这个宇宙，赋予人意义啊。而且你看，没法通过科学，所谓的现在的科学来弄清楚这两种观点哪个正确，就是你没法通过仔细显微镜研究这个勤谏，放大镜、天文望远镜使劲研究它， 你再怎么研究也无法从它本身看出音乐琴谱存在的那个价值，或者琴谱何来，谁造的它，这看不出来，对吧？你不可能从这个宇宙中的事实发现宇宙的意义啊，那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人没有办法从物质当中去获得这个答案，只能从哪儿呢？从你自己里边。因为你真正能够掌握的内部资料就是你自己。我们刚才说人性法的意思就是，你醒察你自己的时候，你反倒可以知道天地的一些规律。好像说古人说天人合一类似的意思，是吧？就是天道和人道之间是吻合的，是呼应的，这个意思。所以你只能从你自己内部来了解你自己，宇宙到底是不是说碰巧成为这样的，你就来先想你是不是碰巧成为这样的。你所思想的一切，你背后的力量，谁把你造成这样的啊？所以宇宙的一个建筑师不可能是这个宇宙本身或者宇宙之内的一个东西，就像说这个房子的建筑师不是这面墙，也不是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它是超越于这个房子的一种别的一种力量和能力啊。所以任何一个小东西都这样的，一个炉子，一个茶杯也是这样的，你干看它本身，你找不到造它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啊。所以你要注意，我们还没有在谈上帝，我们只是在从人的基本的理性开始讨论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总之意思就是，人能指导物质，而不是物质指导人。你心里的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人性法和道德律，基本的善恶是非观念，是来指导你明白事物的意义，而不是道德啊。所以可能你说讨论这些干什么，是吧？讨论这些干什么？讨论这些原因是，第一，首先我们要知道思想的方向在哪里，因为你这个方向如果对了，你跑得越快，你越接近真理。可是如果你的方向出发点就错了，那你只会是跑得越快死得越快，对吧？第二点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存在着一个超越我们的思想或者力量，但是目前来看，对于这个思想和力量，我们有两个发现。第一，他肯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为这个宇宙如此美丽。第二，他看上去好像对人类很不友好，因为这个宇宙又如此的恐怖危险，是吧？第三呢，但是他又把道德律就放在我们心里了，不是人的约定，是我生下来我天生就知道的东西，对吧？它就是放在你心里，刻在你心板上了。这三件事情你怎么协调呢？你是这位造物者的一个内部资料，你就是那说明书，你要看你自己去想他是谁啊。所以我们这里就首先得出了一个问题，或者说宗教或者基督教说这一位他是善的，善恶的善。当我说一位是善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咱们中国一句话叫做上善若水，上善若水的意思是至善的这一位会放水，是吗？如果他是善，比如说他非常的注重正当行为，这一位绝对善的创造者，他非常的赞赏和要求公道、无私、勇敢、诚实、正直、热情、怜悯、有爱，他要这些东西，对吧？这就叫做是善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善的，那上帝的善绝对没有任何说他会迁就你，他会心软，他会在这些方面给你同情心，他会在这些方面给你放水，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他敢在这些事情放水，他就是恶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他说我们说上帝是善的的意思的时候，就是道德律当中没有迁就的成分，他是铁面无私的，甚至于看起来他要求你做正确的事儿，而不在意，似乎不在意会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危险、困难，这叫善。善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善要付代价啊。 上帝如果就是要制定的道德律，他是不会心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以后有更多的解释哈。你现在就开始说善的上帝他就会饶恕人宽恕人，这没有意义。先别那么说，跳得太快了。因为饶恕这个话是在存在着一种人格化的，人能饶恕人，对吧？我们还没有谈人格化的上帝，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一个类似于创造自然律的这个上帝。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不会因为你这个苹果觉得我现在虽然熟了，我很爱我这棵树，我很不想落下去，以至于你熟透的时候就落不下去往上飞，不会，那就叫放水，对吧？这个定律不会为你改变的，对的就是对的，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他如果真是绝对的善的，他不会放过你，不会体谅你。就像说他在考试一样，九九乘法表，你背三八二十五，他就不会饶过你，就是错了。你不能这个时候说你可怜可怜我吧，你饶了我吧，你同情点我吧，你怜悯点我吧，让我三八二十五也是对的。如果他这样做了，怜悯了你，同情你，他就是恶的，你明白吗？是吧？不可能是那样的。而且这意味着，如果真存在着这个绝对的善，我们大部分的所作所为必定是被他憎恶的，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恶的，都做的比较邪乎啊。这就是一个可怕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宇宙如果不是由一个绝对的善来掌管，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意义，因为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宇宙真是一个绝对的善来掌管，你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在与他为敌，而且你自己也改善不了，总是会处于绝望。换句话说就是有他也不行，是没他也不行，对不对？有这个绝对的善对你是一个威胁，没有这个绝对的善，这个世界宇宙都没有意义，你做任何都没有意义，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困境。它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它也是我最大的恐惧，它是我最需要的，也是我最想躲避的啊！它是我们可能的唯一的盟友，它又是你最大的敌人。所以你想真的遇到绝对的善，你想当面见到上帝，你觉得很有趣吗？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么复杂，这么迂回，让我们简单的说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能够直面这种现实，基督教对你就没有意义。我们说的这种现实就是说，你天天在得罪这位绝对善良的这一位，他在掌管这一切，他不容忍你的这种作恶行为，他不会给你放水，对吧？他会对你铁面无私，你答一百遍三八二十五，他就会答一百遍的这个叉，绝不会一次给你放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困境。可是你自己呢，就又根本做不到他的全部的要求。所以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纠结和困境，你不觉得你在每天违背这位绝对的善，你在作恶，那基督教跟你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去医院的人，找医生的人，他是要承认自己有病的，他根本不承认有病，什么医生也治不了他，对不对？他不认为自己有病，医生说啊，一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您得了癌症了。你说你才得癌症，你全家得癌症，是吧？他全家就得癌症，跟你的癌症也没关系，是吧？你不承认你有病，医生对你就没有用。你不承认你有罪，基督教对你就没有用。不是基督教不存在，而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不是医生没有用，是你现在没有做好被医治的准备，这个意思。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现实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基督教到底在谈什么，就是这样的，谈这个现实，这个事实很可怕，很可怕。我们当然，我也希望我说点轻松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先说真相是什么啊。 基督教最终是会给人带来一种无法言喻的安慰和快乐，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它从来不是从安慰和赦免这件事说起来的，它一定是先告诉你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是活在了这样的一个纠结的世界、宇宙和现实当中，你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做不到，对吧？你天天违反，你明知道有个绝对的善在看着这一切，但是你就故意的去做，你明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可是你还在这儿，不是做那个作，是吧？好像他看不见，这就是你的纠结，我们每个人的纠结。所以说到了这里，就是那句著名的路易斯的名言了，你不要以为基督教上来是给你安慰的，你如果想在宗教里找安慰，你找不到。我的意思是你上来就为了找安慰找快乐找不到，但如果你上来为了去寻找真相，为了寻找真理，那么你或者是可以找到了真理，然后也找到了安慰啊。只找安慰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一样的道理。如果你现在犯了一些错误一些问题，你找你的朋友倾诉，他要真是你的好朋友，他会用正确的话来劝你，对吧？如果你说你别劝我，你就是安慰我，我就想让你体贴我安慰我，那么迟早你是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而那个用真理来辅导你的人才会让你既得着真理也得到安慰。好，回到那个起初的大妈，我们提问也设想几个问题。后来呢，我那个朋友告诉我，这个大妈在那旁边打电话，在电话当中听到的信息似乎是她的丈夫可能刚找了个小三儿，跟她离婚了，所以她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反常，对不对？你现在是觉得是不是可以情有可原一些了？刚刚离婚是吧，很痛苦，会不会因为那个小三儿就跟他前面那个姑娘年纪相仿，长得有点像呢，是吧？投机来气呢，是吧？但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大妈，她虽然这个表现得如此不堪，但你了解这个事情之后，你发现她也有她坚持的正当行为，比如她也在坚持婚姻是神圣的，不应该这样被破坏，对不对？如果她觉得无所谓，她生气干什么？是不是？她认为那不应该被破坏，她有她的坚持。可是他自己也正在破坏一些不该被破坏的东西，虽然这个性质不那么强烈，危害不那么巨大，他把那个臭脚在车厢里就这么伸着，全车人闻他的味儿，这也是不正当行为，是吧？他一方面痛恨不正当行为，一方面自己也在做一种不正当的行为。我们是不知道这个大妈他自己懂不懂得这种分裂，这种沮丧。如果他能够面对这种沮丧，他承认这种分裂，并且想要迫切的解决这件事情，那么他才需要基督教。如果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他没有做好接受基督教的准备，这就是我们刚才想要说的啊。所有的认为说大妈情有可原，所以做的那个事儿也不算错，或者这类性质的问题都不算问题，或者甚至有人认为她丈夫做的事儿也不算什么，那也就是说根本不觉得人需要悔改，人想做什么都可以。如果真你是这样的人，那基督教对你真的无话可说。所以啊，我们现在想说的真相就是，其实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别总想别人，想你自己。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可能你就是那个想把人家姑娘嘴贴上封条的这个大妈，其实你就是大妈那个出了轨的丈夫，其实你就是那个丈夫找的小三，其实你就是那个虽然觉得这个行为不好但是无动于衷的乘客，对吧？其实你就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如果那个女孩有个男朋友看到这个情况啊，一个东北的暴躁小哥上去给大妈给揍，是吧？你可能就是这个暴躁小哥。每个人的罪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都会有罪。如果你为此而震惊，你发现那个人就是你，为此而难过、纠结、沮丧， 那恭喜你，你来对地方。基督教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基督教是为了帮助这个你觉得自己已经烂到了没有人帮助你的这种人的。你觉得你好得很，你道德很完美，台上的这个傻瓜在这胡说八道，那基督教对你可能暂时你还没准备好。基督教准备2000年了，是吧？你没准备好。所以承认自己有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承认你的问题绝对解决不了，你才能靠这一个绝对性的这位善的这位美好的这一个上帝来解决你的问题。好，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有一点讨论啊，有一点沟通，有点问题，我们那个地方也有点小吃，大家可以去吃啊。之后我们可以再回来，如果你还有问题，我会花一点时间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组讨论，怎么分组可以吗？再重说一下啊。
我们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神拣选了很多人，他们信神，但是我们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是神到底拣选哪个人，所以我们管传福音。但是我们怎么能他们为什么神要拣选一部分人，不拣选一部分人？那些人他们就真的就不配得到这福音吗？还是他们就没有自主的，就是那种自己就是完全就是上帝决定？
好，神为什么拣选一部分人，不拣选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不配吗？这个前提就在于你认为好像被拣选那一部分人配，其实没有任何人配。如果是按照公平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人都明明知道刚才那六条，比如说那个自然律，是吧？但是你也明明的知道，你每天无时无刻的都在违反这六条。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恶的。这位制定了这六条刻在你心里的这一位，他不会给你放水的。你如果是这样的违背了这个事情，你是这样的恶，他就会审判你，让你下地狱。所以真正该问的是，为什么居然还未先知得救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这是以后你会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今天就不说，是吧？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所有人都该下地狱，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好，
提醒问你啊，他说那个就明明知道这个律这个道理是存在的啊，但是人为什么就是都不明白？就这个是该怎么办？不是
你都懂做不到是吧？这就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首先承认现实。今天我们探讨的两个，你别管它咋推出来的哈，两个人人都可以承认的现实。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人人都知道有些事是对的，应该做的。第二个事实就是人人都做不到，不是光你，每个人都做不到。这种痛苦和纠结，你只有两个解法。第一，我要假设第一条是错的，没有正当行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对的，人人就应该我想咋地就咋地。这是一个解法，但事实上你的心里是不接受这个解法，这个解法会在半夜把你吓醒的，你会做噩梦的，你的良心会痛的，对吧？你不接受这个解法。那么第二个解法就在于，那你做到了，对，你就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和纠结，对吗？这种矛盾，这种力量，这就是基督教存在的意义。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完成的？这不是一次两次能说明白，欢迎你下个月再来，是吧？你要是真的忍耐不住，买那本书去看去，是吧？我说的就是那本书的内容啊，很好的问题，激发我们去想。
我留个悬念啊，来，我们这组，
是这样，这样的事，就是说刚才吧，了解到那个，我听您介绍手术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咱们。 在那个就是目前这个环境下生活，肯定会涉及到很多人情世故上的事儿。但是情和理有的时候该如何去选择？如果要我要是那个追求理的话，可能会伤了人；如果我要是顺着人情走的话，那我心里还是怎么回事？
其实刚才我们讲座里的最后一句话，路易斯是有一句的名言，我把它套用一下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只看情，最终你会失去情也失去理；如果你更看重理，而且一以贯之的坚持看重理，最后你会得着理也得着情。实际上就是这样，你放一次水就会放第二次，越放越多，最后就完全就被淹没了，是吧？但如果你守得住原则，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再存钱，那他心里是佩服你，即便他暂时没有从你这儿得利，他知道你是有原则的人，你最终会收获他的真正的更高级的钱。
非常好。来，看哪位朋友有问题啊？小石头举手吧。
这明明是捋一下手发嘛，
关键节点是没听到。来，这边两位朋友还有问题，就是你们讨论的很愉快吧？没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到这里了哈。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如果有不方便公开问的可以写纸条哈，到时候我们可以传上来然后大家牧师给亲自指导一下那既然没有问题，我们问答环节就到这里哈。下面大家如果有什么个人的问题，我们牧师和同工都会留下联络哈，大家再交流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福音会哈就到这里，也欢迎下一次因为是一个月一次嘛，所以大家还得有一些期待啊，然后欢迎这个朋友们下个月的时候啊，也能够进一步的来了解我们的人生，了解这本书了解真正的去这个人生的意义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到来，谢谢大家。
好，我就来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啊。上帝，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慈爱，你按照你的定义的方式，你来召集了许多的朋友和我们在这里相聚，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探讨这些或许平常不太会注意到不太探讨的但是却如此重要的问题。主，我们求你能够使得今天的美好的时刻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来常常的思想，我们来真正明白世界的真相是怎样，世界的意义是怎样，我们作为这样的一种万般纠结当中的人，该如何在这个美丽却又危险的世界当中自处。主啊，求你给我们这种智慧和力量，愿你继续的引领我们散去的脚步，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这样的祈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后面还有点水果哈，大家这个可以来试一试。